Hello，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星期三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哎，好久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刚才跟蕾蕾在这个节目之前聊天，觉得恍若隔世，
一个月了，是不是？那个赵瑞
好
去
像
了香两个星期。
真的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星期啊，就真的是恍若隔世的那个感觉，我太想你们了。而且大家知道，就是说我前一阵子离开，是因为跟着我们1300的这个新疆团去新疆海鸥，纵横海鸥去新疆嘛。那你知道，蕾蕾，就是我很久很久已经因为之前家里要带孩子的关系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太方便出差，所以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跟着电台的旅行团一起出去旅行过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感觉有点。我真的很忐忑，就有那种丑媳妇见公婆的那个感觉，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做像以前做很多那种线下的活动。我记得2000年、2002年那个时候，我们还常常有这个外场的什么去给某一个手机公司啊，周末做个节目啊，或者美食任务啊，干嘛的。现在这些活动都很少，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线下见。面对面的见到听众朋友了，就真的很忐忑，就是觉得说，哎呀，会不会大家都扔臭鸡蛋呢？
那这一次呢，你到新疆之后，你见到在线下见到这些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亲切？
哦，我好感动哎！我真的是用"好感动"这三个字，我给你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的听众有多可爱哈。有第一天我在那个机场，我跟王丽琪还有这个宝儿，我们三个人正在说话。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没有特别大声或者怎么样的说话，然后就有一个人过来拍拍我，听声音你是赵瑞吧？
哇！
对，然后一下说听声音你是赵瑞吗？哦，我说对对对，啊，然后就聊起来，就每一个这样的听众，你跟他聊起来，他都会觉得就是马上就会觉得那种不能说是自来熟吧，就是那种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然后只是差这一层窗户纸把它捅破的那感觉。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老先生，他有一顶那个棒球帽，他已经听我们1300的节目大概30几年了，然后呢，他有一顶棒球帽，他呢，只要参加电台的这种旅游活动呢，他就会戴着自己的棒球帽，然后请这个每一次我们跟团的主持人还没有给他签过名的主持人，在那个帽子上给他签字。然后呢，这次呢，他找杨基人给他签字。然后杨基人在我旁边嘛，杨基人签完字以后，我还想说，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有跟团出去了，我想应该找我签一个吧，心里还在期待。结果他没有找我签就走了，那我也不能上去追人家说我还没签嘛，对吧？然后结果就心里就梗着这个，我说他不认识我吗？还是干嘛的？心里有点小委屈。然后等我们回到洛杉矶的那个机场，在机场等行李的时候，他先拿到他的行李，然后就从我旁边走过，他说："赵瑞。"然后那个你我说我拿到行李了，我先走了。哦，我说好好好。然后他说那个你记得吗？你2006年的时候在我的棒球帽上给我签过名。
啊！
对，后来我想起来，2006年那个时候是我们电台刚刚开始有这种带听众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式，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这个在线下互动。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真是第一波出去的主持人。然后他说：“你2006年就给我签过字了。
哇，这个将近20年了呀！
”你能想象吗？
哇！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对我们这么支持鼓
所以
励。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说钱是衡量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唯一标准，然后很多事情当你做到了一种程度或者是一种境界之后，钱真的已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
对。
当然这种话说给被老板听到也不是啊，就是你还是要符合劳工法的。可是对我来讲，我相信。对于像磊磊也是 part time，然后我们很多很多的 part time 的这些主持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大家坚持在这件事做一件事情，你不管是早上很早就来的这个素芬，还有以前的这个王金姐，他们做这个早新闻。那时候你知道我最早也做过早新闻，那个时候要4点钟从家里起床，然后4点半出门，然后要赶在5点钟之前到电台，然后要准备有1个小时时间可以准备新闻，然后6点钟开始。 早进门。
而且最重要还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主持人在做节目之前呢，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话题，准备话题的内容，然后跟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些努力哈，被大家所认可，我觉得这种成就感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不是
对，就
钱
是
可以
这种，
替代的。
对对对，他真的不是，而且呢，就说那种感受，就是我在那个旅行团的时候，在车上也跟大家讲，就是常常有很多人问我说，哎，你花多长时间这个准，你做一次节目，你花通常要花多长时间准备啊什么的？我说其实我真的不能说我今天为了这1个小时开麦，然后我前面花了1个小时备课，不是这样子的，基本上就是只要从我睁眼。睁开眼，早上睁开眼睛到我晚上睡觉闭上眼睛，整个这白天的任何1分钟，我可能都在不断的吸收给我下一次的节目或者某一次的节目，存下了一句话，记住了一个观点，记住了一个事实，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知道，就是每1分钟，你心里都有这些听众，都有这个节目在。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呢，准备一期的节目，1个小时的节目哈，我们可能会花1个星期去准备这个节目。
我觉得有时候都不止。你看我们两个人哈、正好我这次在新疆的时候，恰好教宗就过世了嘛，对，教宗就升天了。然后呢，就有听众有听到咱们俩在之前有做过的那期，就是关于
达赖喇
达赖
嘛。
喇嘛灵童转世灵童的选择和教宗的选择的这个对比的这期节目。然后还有一个听众跑过来跟我说，哎，说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方济各过世了。然后说那天你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的？瑞
瑞
吉
杰
德
家畜，
啊，瑞杰家族。哎，有人还问我，特别逗，你知道吗？就说明听众真的有听到，而且你像我们做那样的那种类型的节目，其实是要把一个东西放在那儿累积累积，等很久，等到一个恰当的时机，然后把它给拿出来说。所以我当时这个去新疆之前，当时不是说这个教宗方济各已经恢复健康了，干嘛干嘛的出院了，我还想说，哎，我们俩这期节目是做早了吗？结果还是没有，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时间，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的认可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和奖赏。
对。而且呢，这个也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在保持一个清醒，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积累各式各样的素材，然后留住各式各样的信息在头脑里，然后有恰当的时候把它重新整合，然后表达出来跟大家分享。这真的是一种人间人生的一大成就，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然后你会觉得，你每天听到的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变得非常有意义。
对，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选好多好多的主题话题，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会决定其中一个话题，然后再进行研究。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也经历过，就是已经准备好话题了，但是因为某些突发事件，你比如说像这个路易吉的，这个保险枪杀案啊等等的，突然间的临时，可能提前半个小时临时换话题，然后也能够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嘉宾朋友啊，还有听众朋友的帮助下，也能够把这些临时换的话题做得相对来讲还能够交卷，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这种临场的替换呐、等等的这些随机应变，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些经历。然后也非常感谢上个星期田大哥，其实田大哥就是临危受命，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是被这个算是什么福报啊，还是说被这个福气啊，还是被什么这个，反正就是各种运气加持。然后本来上个星期我是因为临时有就是有更重要的突发的事件要处理，所以本来我都已经放弃了，可能想说要很对不起大家找一期这个旧袋子来放了。可是天降田大哥在直播间等我，我跟你讲，磊磊。我在跟你说之前，我打了电话给吉祥，打了电话给姜伟民，我打了电话给好几个人，然后他们当时都不能够来，而且每个人都跟我说田大哥今天不在公司。
对，你知道吗？当时田大哥就是好像是天使一样的，突然间降临在直播间了。
对呀，我想说，你不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说你不在，因为所有人都说他不在公司，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会打电，我就没有打电话给他，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吗？当时田大哥哈没有犹豫1秒钟，就说好，我上。
所以真的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感觉，也当然也是我的福气，然后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这种工作，大家配合的这种环境，能够每一次都能够呈现非常好听的，广播节目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表个态哈，只要你们愿意听，我会一直做下去。
对，我也是。
是，好，那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那广告回来之后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奇葩说呢，是3个国际顶流官二代。
对，而且呢，这个是王冠、白宫、
哎。
皇位，他们的命运是不是早已经写好了呢？
前面刚才最后一段呢，跟大家预告了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奇葩内容是什么呢？中国有个词哈，我们叫都是二代，比如说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
对，
等等等等的哈，
是。
对，所以今天呢，其实，在国际上也有二代，不是说只有就是，在中国人的世界有这个二代，有这个所谓的继承。要说起这个传承继承，讲老实话，可能西方世界比我们更资深，比我们更历史悠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正好最近有几个关于这几个官二代的这个新闻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比较再向这个横向的比较一下这几个二代，比较谁呢？一个是哈里王子，英国的皇冠二代，
是，
然后呢，再来一个呢是 Baron Trump，美国的总统家的二代，再来一个呢就是悠仁，就是未来的日本天皇。
对，在英国呢，他是戴安娜王妃最叛逆的儿子；在美国，他是最神秘的第一公子；那么在日本呢，他是肩负着千年王统的唯一延续。一个呢是选择脱离王室，奔向自由；一个是深居简出，被父母严密的保护；一个呢是在古老制度与现代生活的夹缝中成长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进哈里王子、巴伦、川普和日本未来天皇、悠仁亲王的世界。
因为这个里面可能相对来讲最弱的，或者是说影响力最弱的，可能就是以目前阶段来看，影响力最弱的可能就是这个巴伦·川普 （Baron Trump）。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川普总统最小的儿子，可是呢，因为他的妈妈 Melania 呢是非常非常的在乎这个孩子的隐私，所以你看，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除了他这个上任的时候，还有那个有几个他不得不参加的场合之外，这个 Baron Trump 基本上就是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中。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卷土重来呢，时隔4年之后卷土重来的时候呢，这个 Baron Trump 呢就已经不是原来当年8年前他爸爸刚刚就职总统的时候那个打瞌睡的那个漂亮小男孩了，而是变成了一个2米多高的漂亮大男孩了。
对，
所以呢，他也变成了佛罗里达州最年轻的共和党员。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先从他们的身份和背景来说一下，这三个人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看这个哈里王子哈，哈里王子他聚焦在聚光灯下，不是今天。他现在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爸了，但他在聚光灯下，是因为他那个漂亮的妈妈戴安娜王妃，当年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是聚光在这个媒体之下的。而且呢，因为他们是皇室的这个什么嫡孙呐，
对，
那这个威廉王子是嫡长孙，那他是这个次子哈。可是呢，因为他们的妈妈实在是太光芒四射了，以至于。那他们的妈妈呢，又一直把这2个孩子带在身边，就是载着孩子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他们2个人呢，从小就都在这个聚光灯下。可是其实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哈，如果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你普通人，你可能没有享受过那种被众星捧月一样的闪光灯，啪啪啪，你走到哪儿，闪光灯都啪啪啪的拍到哪儿。有的时候 以前不太理解哈，就是想说，哎呀，有人拍你，你这么有名，你这么红，多好呀，怎么还会这些当明星的会烦这些所谓的狗仔队呢？后来慢慢的就是在通过一些工作对他们有了接触之后，你就会发现的确是挺烦的。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哈利王子他们这样的这些孩子，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优秀，只能优秀，对
对，
吧？
是。
然后只能听话。
对，所以说这个哈利王子呢，他是英国王室的次子，他小时候呢在媒体高曝光下成长，那他也入过军队，有军旅的背景哈。那么母亲戴安娜王妃的死亡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的大。后来呢，他就脱英了。2020年的1月起呢，哈利王子跟梅根，就是他的老婆啊，不再履行高级王室成员的职务，和梅根远赴美国，现在居住在加州。所以扣在他身上的关键词就是什么呢？反叛、自由、自我重塑。
其实以前在这个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两个人身上，大家会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威廉王子身上，对吧？因为
对。
威廉王子毕竟是长子嘛，查尔斯三世的长子，那可能就是继承大位的这个就是顺位继承人嘛。那对哈利王子呢，就是说他的角色呢就有点就是又透明又不透明，又重要又不重要那种感觉，所以可能再加上他这种天生有点可能随他妈的这种叛逆的这种感受哈。其实，在他没脱音之前，他也做过很多叛逆的事。他后来也承认说他自己吸过毒，对吧？然后
对。
他也承认他自己这个在军队的时候做过一些这个违反军纪的事情，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在他脱音以后，然后才慢慢自己给自己爆料这些东西，而他在脱音之后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他那本书，然
是。
后呢，爆出了很多英国王室的这些东西。那个时候给普通人，还有他跟后来跟 Megan 给 Netflix 拍的那个纪录片，都会给人感觉他是在消费王室。
对，在2023年他出版的回忆录《备胎》（Spare） 中呢，这个哈利王子就写到：“他说我是影子，是支援，是计划 B （Plan B），我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威廉出了什么事，我被召唤来提供备份，分散注意力，必要时呢作为备用的零件。”其实啊，这个哈利王子啊，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哈，他是英国贵族式的教育，他毕业于伊顿公学。那么
那已经是英国很好的、最好的私立学校了。
再好的私立学也是高中毕业啊。然
那
后
是，
呢，他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完成了10个月的军官调试训练。哈利王子呢，继承了戴安娜所有的缺点。学历低，情绪不稳定，没有大局观，而且呢，戴安娜与和查理斯的冲突呢，对哈利的影响非常的大。其实我是很喜欢戴安娜王妃的，但是喜欢归喜欢，我不能忽视说她的一些客观的因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哈利王子呢，跟戴安娜呢，他们都没有很高的学历。哈利王子是高中毕业的学历，没有像他哥哥威廉那样进入顶尖的大学深造。而且你看啊，戴安娜哈，她和哈利都缺乏必要的大局意识，心智不够成熟。1995年，戴安娜接受了 BBC 的独家专访，在记者面前透露了大量王室的隐私和负面消息，包括丈夫查尔斯的出轨细节等等。你知道，作为王室成员啊，戴安娜完全可以采取低调的态度啊，但是她为了发泄个人的不满，选择了公开王室的隐私。这个就表现出心智不成熟了，因为你要知道，王室，英国王室啊，你很多隐
你
私
还
的
是
事
要当
情，
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完美的象征，是完美的化身。
对，没错，你负面的消息，你负面的东西不能在公众面前去呈现出来的。
就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所谓这个家丑不可外扬。
是啊，所以说戴安娜王妃和哈利王子两个人的学识范围如果更广一些，眼界更开阔一些，也许就不会做出这么多令人遗憾的选择了。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哈利王子哈，一路的在这儿爆自己家的料，爆料爆料爆料爆料到今天。那反观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总统的家里的这个孩子们，那当然前一任的这个拜登总统家的这个亨特·拜登，他也是消费自己父亲的这个职务，然后做了很多这种可能现在来看是。有伤及到这个触及到法律边缘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当然怎么样去判他，那是国家的事情，或者说那是法院的事情。但是至少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如果他爸爸不是 Joe Biden 的话，他没有那个资源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
对，是的。
对，那反过来，其实你看，像这个Baron Trump，就是巴
巴
伦
伦·
川
川
川
普，
普，哎，巴伦川普，他的妈妈呢，因为是一个移民模特，好像川普特别喜欢模特，好像三任太太都是模特出
是。
身。对，那这个 Melania 呢，其实就是一个，讲老实话，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哈，是很城府很深的一个女人。
是。
她在她自己的自传里面，她就写她。要嫁一个有钱人，她不在乎年龄差距，她只要嫁一个有钱人，然后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过自己生活。那当然，嫁给川普就是实现了她这个要嫁一个有钱人的愿望。但是她虽然她作为是纽约的或者是整个美国的非常有名的、有资本的一个名媛，可是她一直把她这个儿子就算是就像是装在一个金钟罩里面。你知道她这个 Baron Trump 现在不是在这个纽约大学的商学院里面上学吗？
是，
那因为他现在是总统的儿子，所以呢，特勤局肯定是要保护他的。那他们现在这个商学院里面上学，如果这节课有 Baron Trump 的话，哈，就是下了课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走光了，他最后一个人才能走。
其实这个巴伦·川普呢，他就读于私立学校，现在呢是就读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你知道纽约大学商学有多牛吗？就是说，怎么说呢？他这个商学院申请的难度非常的高。
其实他当时他说他上这NYU 的这个 Stern 的时候，我还觉
是，
得很奇怪，他爸不是 Wharton 毕业的吗？Eton
对，
毕业的，怎么没上 UPenn 呢？
他爸爸是沃顿商学院毕业，他
是啊。
姐大姐也是沃顿商学院毕业的。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 NYU 的 Stern 商学院。他呢，哈，跟顶尖的20所院校不相上下，本科的录取率低于5%。2024年全美商科本科排名第五。
就说，因为 Melania 可能非常喜欢纽约的生活。你看，就是包括川普第一个任期，在白宫的时候，Melania 其实也是坚持一直带着儿子在纽约居住嘛。
是的，而且你看哈，在网上哈，你看的极少极少有巴伦川普的一些新闻。几乎没有，
对，而且几乎就是连狗仔队的那种照片都很少。
对，是的，
所以这么相比较之下呢，就是说 Baron Trump 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就是不管是母亲给他的这个教育，还是母亲给他的这种保护也好，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作风，所以这个跟哈利王子的这种现在的这种高调反叛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再下来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呢，就是悠仁亲王，日本未来的天皇，他也是日皇德仁的侄子，因为日皇德仁自己没有儿子，那么他呢，就是等于是属于是说。被包装的，不得不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形象。
对，因为这个悠仁亲王呢，他的父亲呢是秋小宫文仁亲王，是日本现任天皇德仁的弟弟。那么他现在就读的大学呢是筑波大学，这个筑波大学呢很古老啊，诞生于1872年，是日本著名的国立综合大学。
所以他，但是他这个孩子呢，好像一直在这个媒体面前，或者是说在日本的这个皇族和媒体面前和公众面前呢，就是有点这种不成器，怎么就什么什么扶不上墙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呢，你知道通过这个视频啊，媒体那个曝光看到哈，就是他那个这个悠仁亲王啊，他呢那个脸呢经常会抽搐，
就有点
据，
神经痉挛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根据这个媒体说呢，他说这个是自闭症的一种症状表现。
啊，有可能，
嗯。
因为什么呢？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因为他们的这个年纪不一样，像哈利王子也是从小可能几岁就开始在这个闪光灯下，然后像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他们家的这三个小孩也是小小年纪就要在闪光灯下噼里啪啦的这个面对大家，然后像 Baron Trump，然后还有像这个悠仁亲王，他们两个人现在都是刚刚19岁，
对，是
可是，
的。
在19岁。那么当然，Baron Trump 对于 Baron Trump 来讲，他爸爸可能是现在这4年他爸爸是总统。那么过4年之后，他爸爸不再是总统的时候，他可能也像任何美国前任的总统的孩子一样，就都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了，就是把爸爸的这个光环就给拿掉了。可是对于这种君主制，因为像日本天皇跟英国的王室都有点还是君主制嘛，对吧？那
是。
他们的这个孩子，就要一路走在这种所谓的角色上面，自己的这个人生大戏，就是已经要被成年人、成人家长给规划好的人生大戏里。
对，是的，所以说他们这三位官二代政治地位是否会限制个人的选择呢？那我们先
我
休息一
们。
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一聊。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对比的是三个国际官二代，哈利王子、日本的未来天皇悠仁亲王，以及Baron Trump，美国总统川普的最小的儿子巴伦川普。
是。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哈，这个哈利王子呢，他一直就是从他开始面对媒体发声以来，他一直给大家都留了一个王室坏男孩这样一个叛逆的样子。后来他跟梅根，美国演员梅根结婚了之后呢，甚至做出了脱英的举动，然后呢，也做出了比如说写书爆料自己的这个皇室的生活，然后把这个英国政府告上法庭，嫌人家不给他提供这个足够的安保，我觉得也奇怪。你都已经脱英了，你都不是王室了，你都不执行王室任务了，你凭什么还要求人家给你英国的纳税人继续给你支付你的这个高昂的安保费用呢？怎么想的呀？
对，是的，所以说他们既想享受王室身份带来的特权和资源，又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约束，公开批评王室制度的束缚和不公，这种取其利避其害的做法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他们说王室像个牢笼，却又舍不得金丝雀的身份。他们一边呢控诉体制的冷酷，却在每一次出场的时候都不忘强调自己的头衔。所以说，一边
对，
远离王室，一边依靠王室的光环登上话题热搜。
当然了，很多人呢，有些人呢会觉得，就是说比较君主派的这些英国人呢，会觉得说这个哈利王子，特别是后来被这个美国人梅根给带坏了，说如果要不是有这个梅根在后面这个枕边风撺掇着，大概也不会想到要这个脱离皇室，甚至脱离英国。可是问题是，你脱离了就是脱离了，你想做那个敢于做出这个决定，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嘛。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跪着也要把它走完，对不对？而
对，
不是
是。
说今天又突然间发现哦，自己因为他们后来跟这个 Netflix 一起本来签订的合约要做多少部的这个影片，但是无论是他们两个人最初的那个纪录片，还有现在后来又推出的一些关于 Megan 教做菜的这个记录，这些视频等等的，好像都没有获得一个非常让人满意的收视率的一个成绩。所以呢，现在两个人到底靠什么样的收入来维系他们巨大的、庞大的，或者是说已经习惯的这种王公贵族般待遇的开支，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所
对，
以现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哈利王子又在接受英国 BBC 访问的时候，开始控诉啊，你看我爸什么的已经不管我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爸还能再活几年啊，哦，我在想说，你这是盼着你爸早日康复呢，还是盼着你爸怎样呢？
对，因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5月2号的时候，就前几天嘛，哈，英国政府就称说不再为他们提供由纳税人支付的安保费用，
因
那么呢？
为整个皇室的这些开支都是纳税人，就是都是英国的税收在支出啊。
对，你既然已经脱英了，你就不享受这个待遇了。
而且他也不在，因为他的这个脱离的这个 表现就是说，我不再承担任何皇室的公务了，我不代表英国皇室去出访，我不代表英国皇室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了。那你不代表了，就变成你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你的私人行动了，对不对？那英国的老百姓凭什么要为你的私人行动买单呢？
而且那个时候，哈里和梅根已经明确表示说，安保问题自己会花钱解决，你不用管。本来就
是，
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对不对？可是这
对，
么多年过去之后，两人发现，哎，真没有安保之后根本回不了英国。所以因为担心安全的问题，哈里呢就称一直没有办法带上妻子和孩子返回英国，所以两个人就要求把原来的高端安保措施还回来。
当然，他们在这个英国最高法院已经输了。法官说，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再去给你们两个人恢复这个待遇。那反过来，我们再看哈，这个 Baron Trump，他是前面我们讲过，他已经是一直长期被消音的，
是，
他是被他妈妈给放在一个金钟罩铁布衫里面，是绝对的屏蔽。所以呢，他也已经几乎不出现在任何公众场所。事实上，大家如果现在去搜一下啊，你看，像 NYU 是一个非常 open 的校园，对吧？
对。
但是呢，其实你也很少在网上能够看到有 Baron Trump 在学校上学呀、走路啊等等的这样的这些照片，很少能够看到。那像是我也认识一些孩子，他们本身也是在这个 Stern 商学院，然后有些课是跟这个 Baron Trump 是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大家都很自觉都知道不能拿手机照，不能拍手机。对，然后呢，就像我说的，他要等。可能进教室的时候是大家有自己的先后顺序，但是离场的时候一定是所有同学都走光了，他最后再走。
这个是学校下令说大家不能
不是
拍
不
他
是不是，
吗？
学校没有下令，学校没有下令，而是大家就是一个礼貌吧，或者是一个自己的觉悟吧。
哦，就很自觉的说，哎，我不应该说是去拍照，去保护他的隐私。
你就是觉得好像不应该这么做，就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大家所谓的礼貌，而且在他上课的时候，旁边都有特勤局的这个警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Baron Trump 他也很少能够，或者是说，也许他妈认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因为现在你还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孩子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交啊，还有在这个社会媒体啊、公众大众面前的表现到什么程度，完全都还是在他妈妈这个 Melania 的掌控当中。
对，是 Melania 呢，也刻意的阻止媒体过度的关注他，而且强调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你看啊，巴伦极少公开的发言，从不接受采访，没有社交媒体，也没有出版过任何的这演讲记录啊，什么都没有。
对，然后像这个悠仁亲王也是，这个悠仁亲王呢是日本的这个未来的天皇，那他就更加的神秘了。原因是我在感觉，就是说给我的感受是，日本的这个天皇家族，或者是说日本的这个天皇护卫队，哈，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啊等等的一切一系列所有 involve 在其中的人，都希望给大家塑造一个健康、帅气。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日本天皇最高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悠仁天王发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
所以说，悠仁亲王他这一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一生从出生就属于国家，出生就是命运。他不是说可以成为天皇，而是说必须成为天皇。所以说，从他的教育、兴趣、发言、未来的配偶，全部在制度之网中被塑形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哈，就是日本人他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纪律性。这个其实我们从以前这个日本的所谓的军国主义精神啊，等等武士道精神啊什么，大家可以有这个体会，就是说日本人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纪律性。虽然在现在的这种网络时代，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悠仁亲王并不是一个大家心目当中的完美形象，可是呢，大家还是坚持，好吧，接受天皇家族或者是政府给他们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彬彬有礼的、文雅的男子形象。
对，可是他不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教育啊、言行啊，包括他的婚姻啊，都要受到这个皇室哈，都要受到这个制度去规范他。我就觉得这好像就裹小脚似的，就硬生生的把一双应该自然发育的脚裹成了 社会制度认为对的畸形的小脚，压抑了人性的自然发展。
对，所以这三个孩子在这三个人对比起来，你会看到说，英国其实是在一个比较，虽然也是一个君主制，但是他会相对来讲多一些，给这个王子们多一些自由，至少他有表达出他的反抗。我们且不说他的反抗是对还是错哈，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但是至少他能够容忍他这种反抗。那对于美国这个 Baron Trump 来讲呢，其实他的这个标签就完全是因为他爸。所以呢，现在被贴上总统儿子的标签，那包括种种安保呢，也是因为他是总统儿子的暂时性的这个身份。等未来他爸爸不是总统之后，那这些相应的就都会去掉。可是你最后看到这个悠人亲王，就是因为他出生在这个家庭，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他就是要去承担这一切的一切，不管你说是责任也好，你说是义务也好，你说是任务也好，它就是只有两个字：承担、接受。
相对于说这三个官二代来说的话，哈，悠仁亲王呢，他的个人自由度是极低的，应该说几乎没有。那么哈里王子呢，他是属于中等的，但他要付出代价，他的自由也是有限的。那么对于说巴伦川普来说呢，他的个人自由度相对是高的，
也说不定以后20年、30年以后。竞选第多少届？第50几届或者60几届总统也不一定。
对，有可能是的哈。
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生前信托能够令您的遗产避免法庭认证，节省时间和金钱，避免家人因财失意而要打争产官司，避免因为子女离婚导致财产散失，更可令您在法律诉讼中全身而退，保住您毕生奋斗赚取的财富。
我是方建尧律师，加州律师公务认可的信托法及资产管理法专家。
方律师。独特的资产信托可以让您富过时代，
不一样的律师，不一样的结果。
方建尧律师，626-289-8299，289-8299。
文景热线17天，真正的南北疆大环线，9月12号出发，北疆喀纳斯、可可托海、五彩滩、禾木、赛里木、喀拉峻、阔克苏，南疆克孜尔千佛洞、塔里木、胡杨林、天山、喀什、牛羊大巴扎，穿越中国两大沙漠，一次旅行让您不留遗憾。报名热线626-300-1111，300-1111。
文景西欧15天十国，9月、10月、11月继续出发，3599包机票，西藏全境游14天，南极游轮、机票、商务舱、经济舱应有尽有，跟着文景游世界，千里之行始于文景。
2025年亚太裔传统月，我们和他们的故事开播了，播出时间分别是星期1至星期5，上午9点30分、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以及晚上7点以后，然后会保留在 am1300.com 网站中，欢迎大家收听。
感谢以下厂商赞助：福乐纪念公园、美游假期、 iCistica 眼部美学诊所、阿里建筑、加州投资区域中心、 DSC 美之秀雷射美容纤体中心、 GMCC 万通贷款 Karen 梁小姐、土豆建设。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是磊磊和赵瑞和您一起来分享三位国际官二代，哈利王子、Baron Trump 和悠仁亲王的人生。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塞，童话书里才有王子，
对，
这两个孩子怎么就生在这个，他爸爸竟然是国王，然后这出生了就是真的王子，这真的是王子哎。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面才有王子公主嘛。然后呢，你会看到他们说，哎，你都是王子了，你怎么还这么多抱怨呢？你怎么还这么多不满意呢？
对，你说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被冠以未来的继承人之名的时候，许多人会说，哇，幸运，生来高贵，但是很少有人问过他一句，这个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会想想哈，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不完美的。不管你今天是生为王子，生在西班牙做公主，生在日本做天皇的这个未来的天皇等等的，或者是像我们生在这个平民之家，普通人，好像事实上就是人生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痛苦。
对，是的，
是吧？
嗯，
那好像这种感觉就是永远都只是看着别人碗里的菜，抱怨自己碗里的菜。
是，所以这三个官二代呢，可以代表世界上三个 不同的这一种体制下的这种领袖之子，
是
对吧？他的人生自主权有多大，他的心理负担有多大，社会包容度有多大。
是，而且呢，这个呢，也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包括美国哈，我们所在的国家行使的这种政治制度，其实也能够通过社会和他们成长的这个经历呢，来反映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文化。
是的，
你看，像这些英国的，不管怎么样，不管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多么的嘻哈了，然后这个穿着打扮、穿衣打扮变成什么了，进到皇室里面，英国的，你看，包括现在这个威廉王子和他的凯特王妃两个人要带着孩子去参加圣诞音乐会的时候，你就是要穿那样的衣服，然后你就是要做这样的动作，你才能够符合一个王室的规格。
对，
对吧？所以不管今天的时代已经变成什么了，但是在英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其实它还是流传着这种所谓的传统的一些文化的模式。回过头来你看，我们中国其实反而这些东西已经都荡然无存了。
对，
就算今天很多女孩子又喜欢上了汉服啊，然后你如果现在回去中国，你走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哎，穿着汉服的小姑娘，然后在那边路边照相啊，这个打卡啊等等的，但是大家也只是好玩了，没有任何就是说这种文化的，我说是传承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就是它扫荡的很干净。其实
对，因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王朝了嘛，
是，
也是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了。你看啊，现在像这个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制，日本呢也是日本天皇制的。其实这两个呢，其实他们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他们只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吉祥物。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说吉祥物也可以，或者说换句话说就像是一个广场上飘荡的国旗。
对，是的，
是吧？只要这个国旗在，只要这个形象在，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根基还在。
对，就是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
是是，所以的确有点像是这个吉祥物。但是你相对来这两个君主制国家的这个官二代，你去相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不管是英国民众对威廉王子、哈利王子的这个包容度，可是你发现没有，最近这个威廉王子已经越来越像他爸了，就是越来越走传统路线了，可能也是年纪到了，我觉得当他跟这个凯特结婚的时候啊，家里对于这个凯特是平民出身啊等等的怎样的，也有一些这个反复。但是你看现在他的这些出来的举止啊，然后做派啊，然后这些好像就已经非常非常融入和谐，现在立刻马上就位当这个英国国王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因为呢他一出生就被设定成王位继承人了，
嗯，
所以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嗯哼，
就好像西班牙那个公主
是
莱昂诺尔，就是这样子，出生就是王位继承人了。
是，所以但是在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相对这些王位继承人来讲，你去感受一下，你会觉得说威廉现在有点自己慢慢找到自己角色的感觉了，然后他已经开始有点，或者是说已经非常的融入到自己的角色，然后很自如的在表演自己的角色，很自如的也在往自己的这个角色里面灌注一些21世纪的新一代的年轻的所谓的领袖，或者是继承人应该有的一些新鲜的风气进到这个角色里面。可是你反观你看日本的这个对这个悠仁亲王的这个保护，还有想要对悠仁亲王的这个塑造，的确那个样子就像是在塑造一个傀儡，
对，
或者是一个木偶。
是，没错。所以为什么悠仁亲王他是注定缺席的幸福，他没有办法退出，没有办法抗争，没有办法表达，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
是，而且现在的感觉就是说，就算他不喜欢，他也没有办法说不。
是的，
他只能按照这个剧本写下去的，以后继续去这样的演下去。所以现在悠仁亲王虽然他已经到筑波大学去上大学了，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什么走了后门的呀，提前预定的啦。当然了，人家是日本皇室，人家想上哪个大学都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然
后呢，日本的学校呢，因为这个筑波大学呢，因为他的上学呢也对学校的里面的设置做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以前
周围居民能够进来的进出的通道已经被关闭了，不能随便进出了。以前这个毕业生也可以去吃，还可以继续去吃的食堂，现在也不能去了。等等等等的这些动作，都是因为有了这位未来的天皇要在里面上学。
而且他甚至他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不可以随便选择，因为他的妈妈纪子妃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女人。他的妈妈就说：“你必须要在大学里头寻找到你的人生伴侣。”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就在大学认识的。
你说说这些这个国王啊总统啊家里面的女人哪一个不是强势的呢？
对，真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幸福不是出身赋予的，而是选择的权利。有些人生在高塔却无法走出大门，就你永远是在那个象牙塔里头生活，你出不来。然后有些人出现在镁光灯下却注定无法说话。
所以啊，这就是你想，人家说了这个什么是自由呢？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你想不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不干。
对，没错。
好吧，那就用这一句经典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吧。